祝您平安。今天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以前，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讲彼得前书的最后一段经文，会结束彼得前书的讲解。从下礼拜开始呢，我们会讲彼得后书。今天的题目就是当患难临到时。之前呢，我们已经谈到过在彼得前书的核心的主题呢是基督徒的受苦。那彼得前书当初的起初的收信人呢，他们处在百般的试炼和患难里面，他们的信心呢受到很大的挑战。那彼得记得书信来鼓励、来安慰那些弟兄姊妹。那彼得提醒我们呢，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是一群天国的子民，暂时呢住在地上，在地上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会受苦会遇到各样的患难。他告诉我们呢，基督徒受苦呢有原因。我们为什么会遇到遭遇各样的患难和逼迫？那在患难的时候呢，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如何能胜过那些患难？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徒受苦遇到患难呢是很平常的事儿不要有什么奇怪，因为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主耶稣基督呢曾经是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那我们为他受苦，被辱骂、被羞辱遇到各样的难处呢，是有福气的。因为什么？因为那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认识神的。在为基督受苦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他会保护我们。还有呢，受苦之后等待我们的是在天上的神预备的那永恒的救恩神的荣耀。那在彼得前书快结束的时候，彼得又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醒、来劝告我们。那作为信主的人，每个天国的子民，在遇到试炼的时候，在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当注意什么？我们当如何去面对？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彼得前书最后一段经文5:7-14，我来读一下。第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在凡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呢，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运动做感动、做带领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运行，求你挪走我们任何的拦阻，全人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彼得前书5:7这里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在这里彼得劝告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中文字呢，卸这个字翻译得很形象是丢下、放下它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行动。一个人自己本来是背着一样东西的，但他愿意主动的把那东西放下，从自己身上拿下来。彼得让我们把什么东西拿下来放给谁，这讲得很清楚，要把忧虑卸下来、丢下来，交给神。很显然呢，收信的那些弟兄姊妹当时是有忧虑的，否则呢，彼得就不会这样，不需要这样讲话了。把忧虑卸下来交给神在这里呢，他前面有两个词是一切。彼得不是让我们只把一部分忧虑，而是将所有的忧虑、一切的忧虑都放下来交给神。我想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有很多的忧虑，信主以后有没有忧虑？我们还会有忧虑，是不是？ 有忧虑的时候，我们想不想把忧虑放下？我想我们都很想。有忧虑的时候，我们也都希望把忧虑放下，并且是越快越好。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开，我们可能把忧虑放下了，但是呢，过了一会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啊？又把忧虑捡起来，又重新的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彼得呢，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要把忧虑卸下来，放给谁？交给谁？交给神，放在神的身上。彼得呢，不是说让我们把忧虑，只是暂时拿下来，再过一会儿再重新的再捡起来。那什么原因我们可以把忧虑交给神呢？这里有几个字非常关键，因为什么？神顾念啊，神顾念我们。什么是顾念？顾是眷顾，是保，是啊，眷顾关心。念呢是念念不忘。我们人会很容易忘记事情，但是呢，神是绝对不会忘记任何事情啊，他会关顾我们的需要，他愿意担当我们的忧虑。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让他来担当，是否愿意把那个忧虑拿下来交给他？那有人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忧虑，什么是忧虑？忧虑担心，对不对？担心啊，焦虑。什么原因我们会有忧虑？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生，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照着我们期望的发生。我想我们又会很多会为很多事情忧虑，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的工作，我们跟人的关系等等。那有人做过关于忧虑的调查哈，结果发现呢，大概有40%的忧虑呢是啊从来就不会发生的事儿，还有20%左右的忧虑呢是以前的事儿，以前发生不会再改变了，还有10%呢是来自别人的批评论断，我们自己是没法掌控的，还有20%的忧虑呢是跟自己的健康有关系。那我们知道呢，越忧虑健康会越糟糕。那在所有的忧虑当中呢，大概只有10%左右需要什么是合理的，换句话说呢，是那些事情呢是需要我们的花时间花精力去面对的。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平时有没有按时付账单啊，有没有有效的啊，就是说吃些健康的或者健康的食物，有没有合理使用我们的时间？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有没有花足够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或者在神面前祷告？是否在随时的为主做见证？等等这一类的。彼得是告诉我们呢，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啊，他愿意担当我们的忧虑。那主耶稣呢，讲过类似的教导，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8-30节那里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可以到他那里去。什么叫到耶稣那里去？就是相信他和他所说的话，愿意到他面前寻求帮助。主耶稣没有说呢，只有一部分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而是所有的一切的劳苦担重的人呢，都可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帮助。这里说的啊，劳苦重担说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啊，前面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讲的什么？是在罪里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劳苦愁烦。一个人呢，因为罪的缘故而经历的各样的劳苦重担愁烦。当然还有另外几种情况呢，会让我们有啊劳苦有重担。比如说是一个是一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聪明的智慧而带来的劳苦愁烦。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为主做见证。为主的缘故呢，我们也遭遇了逼迫患难。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灾人祸会带来一些难处。想想看啊，假如你自己现在正在经历一些劳苦愁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罪犯罪带来的？是因为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造成的？还是说因为为主做见证而遇到了一些患难？ 所以是说，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不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劳苦重担，有什么样的愁烦，都可以随时到他面前。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到主耶稣的面前，到啊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耶稣面前能得到什么？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耶稣说讲得非常肯定啊，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在他面前都可以得到安息，没有一个例外。那什么是安息？安息是我们身体的休息，这讲的不是身体，是讲的什么？心里的安息，是灵里的安息，是从罪里面得到释放而带来的平安跟稳妥，是谦卑下来依靠神而带来的平安跟安慰。灵里的安息呢，是心里的内心的平静与平稳，也跟客观的因素没有关系，跟周围的事情、周围的人呢的影响没有关系。主耶稣说呢，凡啊所有一切劳苦担重担人都可以在他那里。这告诉我们，要想在耶稣那里得到安息，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是劳苦担重担人，自己会有愁烦的。我们必须要愿意先到他面前，愿意把担子拿下来交给他。假如一个人正处在罪里面，他需要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否则不可能有安息。假如一个人在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行事而带来劳苦愁烦，他必须要先谦卑下来，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有安息。假如因为为主做见证而受苦呢，当然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神也会让我们得到安慰。那马太福音11:29这里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到他面前的人会得到安息的原因，他说呢，他的人当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那主耶稣的恶是什么恶？他的样式又是什么样的样式呢？就是心里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的就是主耶稣的恶和他的样式。什么是柔和？就是很和气啊，温柔对别人呢，存忍耐，没有什么恶意。那什么是谦卑？跟人没有争竞，没有抗衡。那主耶稣自己就谦卑自己，他顺服父神的旨意，甘愿被人羞辱藐视，甘愿为我们的罪啊死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呢，当服他的恶和学他的样式，心里柔和，他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效法他，把自己呢能够全然放下，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愿意依靠信赖他。那主耶稣也在这儿告诉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在马太福音11:30这里呢，主耶稣说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呢是轻省的。那么这里的担子跟恶呢是一个意思。那主耶稣让我们来负他的恶，原因是什么？他的恶呢是更容易。那什么叫负主耶稣的恶？我们做什么才叫负主耶稣的恶呢？当我们心里啊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不依靠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服主耶稣的恶，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相反的，假如当我们依靠自己，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没有谦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一心在靠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负自己的恶。当我们负自己的恶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经历在灵里的安息。那么回到彼得前书5:7这里，彼得在讲同样的观念。很显然呢，彼得呢已经学到了之前主耶稣对他的教导，他也在照着行，他已经经历了在主里的这种安息，所以他才会劝我们当将一切的忧虑卸下来交给神，因为神会纪念，神会把啊这个安息呢记得耶稣基督来保守我们，在他里面让我们能够被眷顾，来经历他，来自他的安息。那神愿意啊纪念我们，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得安息。但是呢，有人不想让我们依靠神，有人呢不想让我们得到安息。谁不想让我们依靠神？谁不想让我们得到安息呢？彼得前书5:8，勿要警醒啊，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勿要使一定要，彼得要让我们什么？一定要谨慎，一定要什么？警醒。什么原因他这样迫切劝告我们呢？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呢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被吞噬的人。 我们都知道，说狮子呢是动物当中最残暴、最凶猛的一种动物，它几乎可以攻击所有其他的动物。彼得说呢，魔鬼呢会像狮子一样的吞噬我们。那彼得是在对已经信主的人讲话，被魔鬼吞吃是什么意思？彼得是不是在讲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救恩是不是会失去呢？不是的，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一旦认罪悔改，一旦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自己生命的救主，我们就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我们的救恩，我们永生的生命是不会失去的。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啊38、39节那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旦与神有了关系，一旦跟神和好，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事情，包括魔鬼在内，会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那回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里呢，彼得说了，信主人会被魔鬼吞吃，是什么意思呢？那信主以后，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遇到患难的时候，假如我们不谨慎、不警醒，我们的信心呢就会受到影响，会受到魔鬼的诱惑攻击，我们会跟着什么社会的潮流走，会被世界同化污染。当我们掉在那样的境况里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不像是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生活的表现看起来跟世人没什么差别。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像是被魔鬼给吞吃了。这对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来说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和提醒啊！假如我们不警醒、不谨慎的话，我们自己就会落到那样的境况里面，会落到魔鬼的圈套里面，会被他吞吃。彼得说呢，魔鬼在寻找可吞噬的人，魔鬼不是见一个就吞一个，这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些人会被魔鬼找到，会被他吞吃，另外一些人呢，魔鬼没找到，就不会被吞吃，是不是？我们上面讲过，狮子呢是最凶猛、最残暴的动物。你说，狮子在寻找猎物的时候，都在找什么样的猎物啊？找什么猎物？找年幼的，找瘦弱的，是不是？魔鬼还会找什么样的猎物？找那些不警醒、没有任何预防备的猎物，是不是？同样的，魔鬼在寻找人的时候啊，也是在寻找那些软弱的，寻找那些没有任何防备的人。那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开玩笑哈，我是等到老虎、狮子来的时候，我先到前面挡住，让他先吃我，你们信不信这样的话？有人可能不信哈，我太太都不信。狮子攻击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攻击前面那个，他是攻击哪一个？最大的可能他是什么？说是攻击那个没有警醒、没有预备的那一个。同样的，我们被魔鬼吞噬的原因呢，常常是因为没有什么、没有警醒而造成的。彼得在提醒我们呢，假如我们不想让魔鬼找到，不想让他被他吞吃，我们就要保持警醒跟谨慎。除了谨守谨慎之外呢，假如不想让魔鬼吃，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还可以靠什么来抵挡魔鬼？可以靠什么不会遇到魔鬼的攻击呢？彼得前书第五章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信心呢，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我们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慈爱怜悯，我们相信神可以帮助、可以保护我们。那有人可能会问，那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对神的信心呢？很简单，就是相信神的话，相信他的应许。除了相信神的话以外呢，我们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在神面前常常祷告啊。那主耶稣自己他在世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他不仅仅是祷告，他是时时祷告啊，处处祷告，他常常是昼夜祷告。所以他提醒我们什么？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彼得前书这里呢，彼得告诉我们说呢，当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不仅是用信心，要用坚固的信心。什么是坚固的信心呢？坚固在这里是什么？是站立的稳，是站稳， 在信心里面站稳了，站住了，抵挡就是抵抗，不妥协，不让步。不仅如此呢，彼得强调一个非常强调一个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是一个持续的抵抗，持续的站立的稳。那么我们如何可以站立稳，如何可以持续的抵抗魔鬼的攻击呢？刚才我们上面讲到要什么，靠的是警醒，靠的是相信神的顾念，相信呢神话语的应许，愿意把这个袋子放下来，不是放在一边，而是交给神，这样我们就可以什么，在信心里面呢保持站立，就可以那个继续来抵抗魔鬼的攻击。那彼得这儿告诉我们呢，要用信心抵抗魔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彼得这儿提醒弟兄姊妹说，你们别忘了，那么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在经历同样的苦难。彼得这样说呢，可以从两方面来激励和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第一呢，他说什么，彼得要是让我们知道呢，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不是孤单的，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跟我们是一体的，在一起为主受苦，在一起来经历是这个这样的各样的患难逼迫。另一方面呢，彼得在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在信心里面愿意靠主站立的时候，当我们警醒，愿意警醒抵挡魔鬼的时候，那我们对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在他们面前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彼得告诉我们，作为信主人呢，在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当谨守警醒，当靠对主的信心呢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守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这儿提醒我们，神是赐恩典的神，不仅如此，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什么是神的诸般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多方面的，是多层次的。在世上的时候，神会供应我们的基本的需要，他会什么，赐给我们怜悯、安慰、平安、喜乐。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大的恩典，就是什么，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召了我们。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面召了我们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拣选拯救了我们，父神呢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将来呢可能可以一同得到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将来每个信主人将来都会跟什么，跟神在一起来分享他的荣耀。所以对我们每个已经信主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那么这样的应许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知道如何来面对各样的患难。比如说呢，等我们暂受苦难之后，神必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并且赐力量给我们。彼得再一次强调了暂时的观念，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患难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那成全呢，就是变得强壮，坚固呢，就是站立的稳不动摇。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苦难患难的都是暂时的，当苦难过去之后呢，我们的信心会变得更加坚固，更加强壮。那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字，亲自，神会亲自成全亲自坚固我们。患难临到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来坚固我们，来赐力量给我们。所以彼得在这告诉我们说，不要担心惧怕因为神在掌管一切，他是能力和权柄的源头。彼得前书五章十一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对神的称颂赞美彼得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配得称颂赞美的，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来自他，他过去在掌权，他现在在掌权，他将来还在掌权。那么针对这一点呢，彼得盼望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呢都可以完全赞同他，都可以给他一起讲阿们是的，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的权柄呢存到永远。所以从上面经文我们知道，彼得在提醒劝告我们，当患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当如何来面对，用什么心态来面对。第一呢，我们当保持警醒谨守警醒，还有什么，我们要铭记神的应许。那接下来彼得要告诉我们，当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另外一点，就是什么，肢体之间呢 当彼此啊相互劝勉。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我略略的写了这封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得说他略略写信给我们，彼得前书有五章呢，是不是略略的看起来不是很短，是不是？不，我想了，对一个属灵领袖来讲，他讲的话再多，对我们都不会嫌多，是不是？在这里呢，彼得告诉我们呢，希拉是受信人啊。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对希拉有一些印象哈。希拉当时是啊，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重要领袖，他是保罗宣教团队里的一个重要同工。保罗第二次宣教到那个亚细亚，到欧洲宣教的时候，邀请希拉一起来加入他的团队。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人就成了啊宣教伙伴。那在彼得前书啊第五章十二节这里呢，彼得称希拉为忠心的弟兄。很显然呢，后来啊彼得跟希拉也变成了很好的同工。那希拉呢啊不仅是为彼得转交信件，有更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这里讲劝勉人。彼得请希拉呢当面劝勉那些在患难里的弟兄姊妹。那希拉的责任不仅是劝勉和鼓励主内的肢体，他还要当面什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证明是用言语用行为来做见证啊。那彼得在这里说呢，这恩是什么恩呢？就是前面我们刚讲的神诸般的恩典，包括在地上对我们的祝福啊，给我们平安喜乐，更重要是将来神的预备的那个永恒的恩典啊，也是彼得在彼得前书前面说的神啊荣耀的冠冕。所以这里呢，彼得让他的同工希拉呢不仅用言语或还来鼓励劝告那些弟兄姊妹，还要让他什么用自己的见证来激励那些人。我们知道呢，希拉与保罗啊一同宣教的时候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呢，他们都胜过了那些。他们之所以能胜过那样的苦难，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面有极大的盼望，神为他们预备了诸般的丰盛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呢，彼得要记得希拉呢对那些弟兄姊妹进行鼓励和安慰。彼得前书啊五章十二节最后这里，彼得劝告每个信主人，他说务要一定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所以彼得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鼓励我们，当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百倍的恩典而感恩，靠他站立得稳。彼得在对我们说什么？他说你看我跟希拉都可以站立得稳，你们也是可以的，你们都已经胜过了以前的患难，相信你们会继续靠主站立。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那么这里说的巴比伦是讲的罗马城。彼得这样说呢，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在罗马城的弟兄姊妹还正经受遭遇那些啊罗马皇帝的逼迫，彼得这样做呢，可以保护在罗马城的弟兄姊妹。彼得要让那收信的弟兄姊妹知道呢，罗马城的众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向他们问安。彼得用了两个非常关键的词，一个是同盟啊拣选。彼得在告诉那些弟兄姊妹，跟罗马城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都是同盟拣选的，蒙谁的拣选？当然是蒙神的拣选。在彼得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告诉我们，每个信主人都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先见啊来被拣选的。彼得在告诉啊圣信的弟兄姊妹说，虽然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啊属于不同的教会，但是呢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体的，你们受的苦就是我们受苦啊，你们经历的患难呢就是我们经历的患难。所以彼得这样跟他们交流呢，会让那些弟兄姊妹呢处在患难里的弟兄姊妹会感到很大的安慰，会得到很大的激励。所以在这里彼得刻意提到了马可，彼得说呢他的儿子马可也向他们问安。那马可是谁啊？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马可呢当时也成了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领袖，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参加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那在宣教途中呢遇到一些困难，他马可呢就离开团队，就回到老家耶路撒冷去了。为马可离队的事情，保罗跟巴拿巴之间的就出了冲突啊，闹翻了。 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是各奔东西。那巴拿巴呢带着马可到了塞浦路斯，保罗呢就带着希拉到了亚细亚一带地方。感谢神呢，过了几年之后呢，保罗跟巴拿巴跟马可呢都和解了，都成了主内的好同工。那后来呢，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几次提到马可啊，那后很显然呢，后来马可呢也被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所爱戴、所敬啊、所尊敬。那从这里描述来看呢，马可呢也成了彼得的好同工啊。不仅如此呢，他还成了彼得的儿子，这个儿子叫属灵的儿子。那根据其他一些资料记载呢，很多神学家都相信呢，马可福音呢是马可写的，是有借着彼得的大力的协助。那也有人说呢，那马可福音呢是彼得口述的，由马可呢记录下来了。那彼得在写那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很显然在那个时候马可的生命已经被什么被神彻底改变，早已经什么成为教会的重要领袖。那首先的弟兄姊妹呢对马可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非常熟悉，所以彼得呢在这里告诉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所爱的马可呢也向他们问安，对他们的情况呢表示非常的惦念啊，这样呢那些弟兄姊妹呢也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彼得前书第五章的14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亲嘴呢不是我们今天的人讲的亲吻，而是以前是讲的触碰脸颊。那触碰脸颊呢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表示愿意与对方建立关系的这个举动一样的一个举动。彼得在劝告那些弟兄姊妹呢，当用爱心呢彼此问安，用爱心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渴望跟对方建立关系。那最后呢，这彼得为受洗人祝福，彼得说的这儿说的平安呢不是世上的平安啊，世上是没有平安的，世上只会带来苦难，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平安啊。约翰福音16章20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真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主耶稣对门徒们讲话，当时呢他很快就会被抓被钉十字架，他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将要痛苦哀嚎，而世人呢会变得喜乐。那世人的喜乐呢不是真正的喜乐，只是在情绪上的一些感觉，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真正的来自神的喜乐。主耶稣说呢，门徒们的痛苦呢哀嚎呢只是暂时的，他们的忧愁很快就会变成喜乐。那门徒们呢喜乐是来自神的喜乐是在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世上会有苦难，信靠耶稣的人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在他里面的人呢会有平安喜乐那回到彼得前书5章最后一节呢，彼得说，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彼得讲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会有平安那彼得在提醒我每个受洗人呢，他说你们都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有了来自神的平安，盼望你们呢可以常常经历平安。他在劝告彼得劝告我们什么，当常常用爱心相互连接，彼此问候体贴，这样患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同来感受，一同来面对，一同来经历在基督里的平安。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呢，患难临临的时候，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平安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是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呢是已经认罪悔改的，他承认自己是罪人，已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相信神的儿子呢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在基督里的人呢是愿意让耶稣基督呢作为自己生命的救主来掌管自己一生。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需要问一下自己，我是在基督里的人吗？ 假如不是，你会做什么选择？你是否愿意成为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彼得在这儿提醒我们，每个已经在基督里的人呢，在地上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苦难。作为在基督里的人呢，在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当如何面对？当用什么心态去看待？今天的经文呢，可以从几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患难临到时，我们也要保持谨守警醒。对我们信徒人来说呢，我们所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的仇敌不是世人，我们的仇敌是魔鬼和魔鬼掌管的这个幽暗世界。魔鬼会用各样的办法来诱惑我们每一个已经在基督里的人。所以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呢，魔鬼呢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被吞噬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保持警醒的状态，记得祈求啊，祷告，将一切的忧虑都卸下来交给神，因为神会顾念我们。靠他呢，靠着神呢，我们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并且在啊患难里时候，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经历平安。第二，当患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当铭记神的应许，世上的患难是暂时的，患难之后我们的信心会变得更加坚固。神啊，不仅让我们在地上可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预备了更大的应许，更大的恩典在天上。在基督里的人呢，那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啊，肢体之间呢彼此相顾，彼此来担当，相互劝勉，一起来面对各样的患难。特别是我们信心坚固的，体贴关爱那些软弱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啊一同可以面对，一起在神面前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天父，我们看到你记得你的仆人彼得，他所自己亲身经历的，将你的话语记下来，来激励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记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借着他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可以被赦免。我们这些愿意接受的人，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坦然无惧。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各样的患难，但是我们知道你会顾念我们，你也给我们预备了莫大的应许，让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盼望。你让我们肢体之间能够相互鼓励，彼此眷顾，一起来行走天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恩典，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